好，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老金给大家录一期 iCar03 的这款车，这个是奇瑞家新出来的 iCar 的一个品牌变了，那么首款的车，而且呢价位很低，现在呢他们家这个车很受欢迎。昨天我正好去 4S 店做售后了，我的 QQ 冰淇淋正好看到这个车，我也去试驾了，所以我得吐槽一下。那么这个车，咱们先看外观啊，它的外形呢做的就是特别的有意思，这个是标，它是一个 i 的标志，而且呢，它上面有很多的竖着的斜纹，这个是 iCar 的标志，有一点像谁呢？你看看那个魏派，以前坦克300的魏派就是这种竖着的标，很少见的这样的标。那么它这个车的车灯呢，也是两边的位置，日间行车灯啊，也是用的这个标，就是遥相呼应，三个 i。然后车头的灯呢非常的小。那这个车主打的呢属于是 SUV，但是属于硬派外形的城市 SUV。那这个型呢，其实我分析起来啊，很受年轻人的欢迎。为啥呢？就是年轻人觉得能花这个钱买一个有硬派越野四驱那样的感觉的一台纯电动车就觉得很不错，但是我作为一个40多岁的人，现在我感觉这车我不会买，但是里边有很多，咋说呢，有点不太合理的地方，我一一给大家去说一说啊。那么这个车呢，就是它比较的小，我第一感觉就看这个车头比较不好看。就是没有什么太有能记得住的这种外形，你像那个捷途旅行者，它是路虎卫士的外形啊，一看像路虎。然后坦克300呢，一看咱们说像野马，有一点这个福特的范儿，但是呢，他们都说相对来说比较圆润那样的造型。那么这个车呢，我就感觉车头比较的瘪啊，咱东北话说比较的瘪，感觉被人撞了一下，比较平那样的感觉，但是不太吸引人啊，这个大灯不吸引人啊，所以车的侧面其实挺好看的。车呢，车身的尺寸，由于用的就是方盒子的造型，显得是比较的宽大。侧面看起来，这像一个吉普车，尤其是咱们国产什么212啊，或者现在捷途旅行者呀、卫士啊这些，侧面一看非常像啊。你说它有点路虎范儿，我都觉得是可以的，很好。然后车的配置其实也挺高，背面呢它有一个小书包，这个车是没有什么备胎的，它的后边这个小书包呢是属于一个置物的，你可以把它往里边放一些杂物，它是一个箱子，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后边的这个尾门就特别有意思了，高配的版本呢，这个后尾门是电吸门。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很多的硬派越野车，他们说要配一个电吸门，因为我这个车出去越野的时候有很大的灰，但是呢，其实这款车它就吸取了那个的一些精华，后边的你要是离远了看起来啊，还是路虎的感觉，非常的方正，很好。那从车底下去看呢，它是用的铝合金，咱们说什么叫下支臂。底下的什么摆臂啊，这些很多的件儿，它用的是铝合金，所以这个车它在上市的时候给别人的宣传就是我是一个全铝的车身，我的车起售价19800，但是我用了全铝车身，里边的构造非常的用料充足。然后正好旁边那个 4S 店呢，有一台已经是被撞烂了的车啊，这很有意思。这个车刚上市，他们说已经有人开造势了。撞车了，前面的保险杠拿掉了，拿掉一看，看里边啊，真的是铝合金啊！这个铝合金我也碰了碰，确实很硬，就不像说以前大众啊或者谁家的日系啊这些，你前面用的是那种什么钢的啊，你直接叫一滚还是二滚的，用木字形的，一碰就来回的都能动弹。它这个铝合金的防撞梁，你啥也不动弹，你就摁去吧，你磕去吧，啊，这个特别的硬。啊，这我的第一的感觉，所以它里边的用料呢，看起来底盘什么的很扎实。他们那个销售总监也跟我说了，说这就是纯纯的路虎底盘，直接拿过来，这纯纯的路虎用料是吧？所以这个车就特别的合适。但是呢，还是咱们一会儿看详细参数去分析。然后车里边我们坐进去看一下它里边的中控， 这个车的中控呢，它的造型非常的硬派，就是有那种越野风、硬派风，它的造型非常的方正，什么东西都是方的，你是出风口啊，中间的这个东西啊，大屏幕啊什么的，很方正，玻璃呢很垂直。第一眼进去，我前两天我还开过牧马人，我一进去的感觉哈，哎，你跟那些硬派越野车的感觉还真挺像。为啥呢？由于你的玻璃它非常的倾斜角非常的小，所以前挡玻璃其实是很小的，没有我们轿车那种它斜着的挡风玻璃，它玻璃要大，因为它面积大呀。这样的呢面积小，所以给你看起来啊，其实空间感还不错的，比较的通透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前挡风玻璃特别小，哎，牧马人也是这样，这个无可厚非。那么再往里去看呢，导致的它前面的仪表板它也是就是在你面前很好看起来，也摸起来也不错，但是前面的进深空间没有。我们说轿车前面，咱们说中控你可以放很多的东西，它稍微的往前凸一点嘛，斜着的。但是这个车呢，前面你要放东西放的会非常少。为啥？还是那句话，硬派越野，我侧边的玻璃的空间很小，这是一个。然后你上中间去看呢，它的中控屏比较的大，但是这个屏幕呢，可以这么说，里边的设计啊，咋说呢，你要安装 APP 我感觉将来可能安不了太多，反正就是就屏大，我的第一感觉就屏大。但是它没有说比亚迪的那种你说能安很多的应用像一个大平板的感觉，这个我第一感觉是没有的，反正就是屏幕大啊，这是第一感觉。那么再说中间，中间呢它是没有挡把的，它是一个怀挡的设计，在我们的方向盘后边，你是开车呀启动啊干嘛的用这个。中间就是无线充电，再加上两个比较大的把手，看起来啊，就是你越野的时候，越野车都要有的把手的中间让你去扶的，哎，这看起来就很好。但是呢，这车有几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你要是真的硬派越野车，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车上门的部分都有一个侧拉手啊？这个车它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主要的关键就是因为它的车离地没有那么高，它不像硬派越野离地间隙特别的高，你上车必须得扶这把手，它是不需要的，它非常的低，就是 SUV 的那个高度，所以脚一跨就上去了。所以这个车没有必要装护板，就是有人装那个侧的踏板啊，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因为一脚就能踏上去，除非个子比较的矮啊，说上 SUV 费劲一点我装个踏板。所以它和城市 SUV 的离地间隙是一样的，没什么太大区别。然后车前面的这块表呢，它是仪表板比较的小，一块小屏幕小长条的，我看也就是四寸屏就最多了，拉长了就算是个五寸屏。它能显示的就是基本的信息，公里数啊时速啊，而且没有圆的这种仪表，它就是一个小长方形啊。但是你主要的功能都集成了，都够了。方向盘呢有一点 Model Y 那种简单的，我直接就是两个小滚轮，左边的话呢就是控制空调，右边是控制大小声这些的东西，那这个无可厚非。然后两边的门呢很有意思，开关呢并不是手拉的开关，它是一个按钮，因为现在很多那种纯电车都采用的是按钮式的，一摁它就可以去打开了。然后还有一个机械的呢在旁边，你基本上就看不见，然后在特殊需要的时候用机械的可以去拉它。所以这个高级感呢，尤其是电车这种高级感整得挺不错，尤其是你之前没开过这种电车，你会觉得哎，比油车来说啊，这高级感好了很多啊，也比较的简洁，这是它里边。那么中间的这个大屏呢，我的感觉就是它多多少少有一点借鉴牧马人，比如说它里边有一个运动模式，它这个模式呢，你要是四驱的，它好像是能越野的那样的感觉啊，有一个模式的专门的屏，一个软件，你进去以后有一个动画，这个看起来很好。这是在你的旋钮，你底下它这个中控的位置有一个旋钮，这个旋钮呢四驱版是专门有的，两驱版没有。四驱版它是切换驾驶模式的，是水晶挡把那样的感觉，可以来回切。 然后这个车呢，由于车身的高度，方盒子造型嘛，你的头部空间会很宽敞，一坐进去就感觉不错，上下头部的空间没有任何可压抑的，而且呢，高配一般都是带天窗的，挺好的啊。但是呢，摸起来该塑料的地方还是塑料的，座椅呢没有那么特别的软的感觉，我一坐进去就是正常，但是稍微的有一些硬，价位在这儿呢，咱不能多说哈。然后主驾驶呢，高配车型它是带这种电动去调节的。那这个车呢，后排的空间，第二排呢，坐进去还够用，但是腿部呢不会像什么这种同价位的电动车，比如广汽埃安的 埃安 Y 呢，它的后排你会觉得哎呀特别的长是吧，腿部空间特别充足。那这个车呢不是，这个车它就是正常的稍微一拳的那个空间，坐进去反正你不会觉得特别的充足，但也不觉得挤，就是一个轿车那样正常的空间，稍微呢坐姿比较的直，但是还行，因为它后边是纯平的地板，你像一家三口啊坐进去，这后边坐三个人不能说特别的挤吧，但是中间这个人会很舒服，后排也有出风口，坐起来的感觉呢就够用，还行。因为我体验的时候特意就销售给我试驾，我去坐的后排，后排中央扶手一放也行，但是坐姿啊这方面啊肯定不能跟前排去比较，然后还凑合。那么座椅呢，它是可以去放倒的，放倒之后呢往前你可以去折叠，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纯平的空间，后边呢你就可以躺一下子，但是呢后备箱它的空间是比较的小的，所以你在躺的时候啊，他说了说一个1.7米的人稍微蜷一下腿儿，你可以躺下去啊，但是你要说想特别大伸直了，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排的空间呢我觉得还行，坐着也还行，然后后边躺着呢也还行，但是你要是有太多的想象，因为他在宣传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越野的四驱的能越野的一个纯电动车，而且卖的四驱版139,800，特别的便宜。所以我这个车型呢，你看年轻人出去跑越野呀，享受一下这个叫什么野外的感觉呀，非常好，甚至车里边露个营。但是确实大小稍微有点小了，这个车比较的短，轴距也比较的小啊，但是外观我觉得挺不错的。后边呢电吸门挺有意思啊，两边的它这个该有的配置啊，比如说开门的时候啊，后边的电吸门这种按钮啊，一摁它就弹开啊，感受不错。但是呢多多少少有一点鸡肋啊，鸡肋在哪里呢，就是我40多岁的人，我可能会考虑售后的问题，你这个电吸门我这个车是不可能拿去越野的啊，这个越野的话需要去改装。然后这个电吸门呢咋说呢，就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室内跑，但是一旦坏了修起来肯定不便宜，因为它这个零配件肯定是贵的，但是你坏的可能性呢不能说太小。还有一个就是你摁一下这个门弹开和你拉开是不一样的，它弹手啊，稍微有一点弹手啊，这可能说的有点不太好听了啊。行，这差不多就是它这个版本，然后我们简单说一下它的版本有几个嘛。最低配的是109,800，这个车是不惨的，就是拉低售价用的。实际呢你能买到的是叫两驱标准的119,800，还有一个长续航129,800。四驱版呢最低配139,800，进阶版叫159,800，最后最高配169,800。它尽量让你去买次顶配和顶配，159,800和169,800的，因为销售要赚钱。而且这个车呢销售说是卖的特别的好，但我看了实际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啊。反正现在刚刚上市，它可以说一车难求，为啥呢，因为产量没有上来，然后前期呢年轻人比较的喜欢这款车。那我们说详细参数吧，然后说一下这车的一些问题啊，我试驾以后的一些小问题，我的感觉。咱们先来说啊，它现在呢是一个纯电的车型，然后详细参数咱们简单的对比，车长它比较的短，4.4米，这4.4米什么样的级别，紧凑级的 SUV， 它还不能说是小型的 SUV， 它这个官方说啊，它叫紧凑型 SUV， 但是它非常介于小型 SUV 了啊。为啥呢？它的车确实非常的短，但是你后边要是配上小书包，它就显得稍微突出一点，所以你的感觉呢，既视感是4米5、4米6，这就属于哈弗 H 6那样的一个大小了啊，4米7就稍微的大一些了。但是车非常的宽，它车宽达到了1米91，车高1米71，轴距呢看起来比较大，2米71的轴距。但是我们说，由于车比较的短，轴距拉大之后，它主要是为了电池的考虑，它不是说我这个车型4米4，哎，我的这个轴距2米7，那这个不合，按照油车来说，它是不协调、不合理的东西。对吧，因为两轮往两边凸了。但是要以电车来说，大轴距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我大轴距可以配大电池，我的电池的长度就可以把我的这个轴距给你辅助了，拉大了。所以这样的4米4的车型一般来说就是2米65的轴距已经很不错了，或者是甚至2米6还有2米55的轴距。因为之前你去看奇瑞家的奇瑞瑞虎3，它的这个车也就这么大，但是轴距呢很小啊，这是2米55吧，我以前记得那是油车的东西啊。然后它是一个 SUV， 五门的 SUV， 整备质量呢比较的重，1.67吨，最低配啊10.98万的是1.67吨，你要往这个四驱的去看，它是1.85吨、1.89吨最顶配的啊，整备质量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重了。你想这样的一个车它怎么能这么重呢？而且它用的是全铝车身，全铝车身的话按理说它这个车应该减重啊，但是起始重量非常的大，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电池可能比较的大，来就是把你这个车身的重量给你提起来了。但是呢问题就来了，现在就是已经做到这种简化的情况之下，你能买到的最低也得是将近 1.7 吨，这个车四驱的 1.85 吨的情况之下，你开起来你觉得电耗会怎么样？肯定不会小，因为车重在这儿呢。所以这个就有意思了啊，我对于它的续航未来的表现不知道。那么电机呢，它两驱版是用的135千瓦的电机，其实电机功率啊算正好，不算太大，因为在电车里边像混动的车型电机也能达到135千瓦。它的四驱车型呢是205千瓦，因为多了70千瓦的一个电机，所以两个电机嘛。那么它这个电机呢，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两驱版的车型它是一个后置电机，也就是一个后驱车，四驱车型呢是前后两个电机，叫双电机的一起供电，造成的是四驱。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车不适合东北，因为东北的天气是下雪的时间比较的多，路面比较的滑，后驱车在东北就是完蛋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下雪，后驱车只要是你拐弯的时候，它的打滑是特别容易的，而且特别容易漂移，上坡的时候后轮也容易打滑。因为老金就开一个后驱的这种小电车，在冬天的时候，我今年下雪比较多，所以我就漂移，玩漂移玩了挺长时间，挺好玩啊。就是正常过红绿灯，你往左转的情况之下，你这个打轮不能太快，加速你也尽量就是别太大油门去踩，因为电动车呀，后驱它这个油门是一旦这个车打滑了，你能听到它后边的转速会非常高，因为这个时候你在踩油门嘛，在踩电门，踩下去的时候你后边它就在发力。你这个呢，一旦电机空转了，轮子空转之后，它会马力非常之大啊，呜一下子转速就上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再打转向，你这个脚在加速，你这个车肯定是漂移了。而且取决于你的脚是不是大脚，就是你深踩大脚油门正常的那种启动思路，夸一踩一个打转向，你这个车来个180度转圈。你要是慢慢踩呢还好，但是你转向还不能打得太快，你要慢慢的向左或者向右打转向，这样能保证你的车呢小小的滑一下。因为你在 路上啊，路口的位置老有刹车，老有启动，所以这个地方容易积雪，甚至变成冰。清理路面清的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今年雪下的比较的多，清理不及时，很容易打滑。那这个车型呢 ，iCar 03呢，你要是一个两驱的后驱版，你就完了，你就容易去撞。你撞一下呢，这个车壳子我们说是铁的，没问题哈，但是你底下的东西都是铝合金的，一旦铝合金撞了以后是无法修复的，只能去换，对吧？那你换的情况之下，铝合金是比铁比钢都贵的，那这样你这个车一旦撞了，维修成本第一个肯定是上来了，当然你买保险这个是很好的。然后后置呢，四驱车型，我作为就是一个东北的刚需车型，所以我直接就去问了，问销售，我说139,800四驱的，我要买，我肯定就买这个，啊，109,800什么110,000的这些不用考虑，因为它就不适合东北啊，南方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南方买后驱车就非常好，后驱加速啊快一些嘛，然后省事儿是吧？你要上哪儿啊，跑一些你说。咱们说这个叫越野去，你真拿这车去越野，哎，后驱反而挺好，它推力什么的就比较的大，哎，你推着走什么一些烂路啊它也能过去，比如说50红光是吧，50红光、50荣光、50之光，一看哎呦这跑越野这个两驱车一样跑，为啥呀？它就是后驱，说爬坡没有冰的情况之下它爬坡两驱都挺猛，有冰的情况之下完蛋啊，这两驱还不如前驱呢，前驱能上去，后驱上不去。那么电池呢，它用的挺好，宁德时代的最低配的119,800的是50度电池，就这一点很良心嘛。那你看这个叫 IMY 9.98万的，号称也是 SUV 车的，车比它大是吧，9.98万，多少度电池呢？30多度的电池啊，那个就几乎就是啊，40多度电池，42度啊，还30多度，那就玩，对，38度、39度那样，那就是玩了啊，这个就太低了，50度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它这个50度电池，我觉得两驱在南方还是可以的入门。那么到了长续航呢，就是65.69度，你四驱版的上来就是65.69度，这电池比较的大哈。顶配的话是69.77度，70度电池，所以电池比较的重，电池度数多了，价格虽然高了，但是续航就有了，这一点挺不错。所有的车型都带快充接口，啊，它是最大的充电功率啊，低配是60千瓦，中配是80千瓦，高配是85千瓦，这个充电速度一点都不快。你要说好一点的车型，现在120千瓦甚至200多千瓦的这个轿车都很多，那么你这个是80千瓦电池呢，65度，正常来说没有问题，一个小时之内肯定充满了，他说快充0.5小时，半个小时。但是我最近呢在东北的情况之下我们去用，你冬天充电差一会儿啊，刚开始是达不到80千瓦的，是一半的功率，一半的功率剩下的给你的电池在加热啊，有的时候可能电池只有5度，它要加到至少得15度以上，它才能达到满功率的快充，这个时间呢一般10分钟啊，那所以充电的时间相应的会延长。它这个车型除了 10.98 万的都有一个外放电的功能，最大3.3千瓦，很好。那么它用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挂，这也是销售他们说的，说我这个车呀你去看一看这个后悬挂，你去看一看这铝合金是吧，这个都跟路虎一样啊，咱们是奇瑞路虎嘛，造的不是路虎卫士，咱们是路虎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突然忘了啊，对吧，路虎发现啊，路虎发现这个车型，还有一个，所以我们这个底盘你一去拿了一看绝对好。然后电动四驱呢，前后的电动啊，一走好不好？非常好。但这里边又出现一个问题，你说你拿这个车跑四驱，四驱好在哪里？冬天冰雪路面，但是这个车不是去越野，为啥呢？越野的话你的胎换 AT 胎，再有一个你的这个悬架你得去升级 啊，四轮的这个悬挂你都得给它抬高，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的一个越野的离地间隙，对吧？我看一下这个车型的离地间隙是多少啊，刚才没有去说啊，离地间隙我看有没有介绍啊，这个哎，官方那个离地间隙没有介绍吗？他销售跟我说是19厘米，19厘米是一般的 SUV 的离地间隙啊，它这里边我现在没看到，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这个车轮的离地间隙有多少。咱们接着往下说啊，它用的是盘式的，前后都盘式，默认的轮胎225/60/18寸，高配的225/55/19寸啊，顶配的也是225/55/19寸。这个轮子呢不算小，在 SUV 里，但是刚才说的，你要是真玩越野，你必须得改装，你拿这个素车去越野啊，我就怕磕到电池，别的东西都不怕，磕了一个电池，50度电池你去算吧，多少钱？50度电池最便宜的，给你打个狠折，至少也得5万块钱吧，5万块钱是下不来的，正常50度没有个7万块钱下不来，所以你要真拿它越野，碰到石头了，7万块钱你准备好，那不能买呀，对不对？是吧？绝对不能去越野。你要说四驱，我们改装之后，加上了那些护板之后，哎，这个你可以越野，但是那个钱就上去了。你就拿一个最低配的139,800的四驱，它的价格也会上去的。所以一般人呢，就是为了外形好看，大部分都是市区代步，顶多上个马路牙子啊，这个走走烂路，这就到头了，不会走太多的啊。那么它是 ABS、EBD 啊，这些都标配啊，这个都挺不错的。然后长续航的高配一点版本，你可以选装 L2 级的驾驶啊，这没啥说的。那么看一下它的气囊，气囊呢，它是主副驾驶的气囊和前排侧安全气囊，但是没有侧安全气帘，只有顶配和次顶配带侧安全气帘。所以为啥呢？它销售让我们买这个次顶配和顶配，这个目的就是说你该有的安全性配置它有。有侧安全气囊呢，至少比 IMY 强啊， IMY 这些东西它都减配了，最低配就主副驾驶，这个别的就没有了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稍微的少一点。那雷达方面呢，前后的雷达360度的环影、透明影像、定速巡航这些都有啊。你这个长续航的还可以去开配 L2 级的驾驶。那么说到刚才这个四驱的车型，我还得吐槽一个，你出去越野呀，出去玩，你这个没有差速锁，它这个车型是没有差速锁这一说的。那车轮的锁子啊，说单独的一个车轮啊，这个靠电机，电机的话你真正的四驱你得是四个轮子上有电机啊，这样可以去单独控制，但你前后电机的话怎么控制，只能说是一个基本的四驱能力啊，就四个轮可以一起驱动，别的能力没有吧，对吧？这个就是我说咱们需要考虑的一个点啊。所以这是跟他硬刚了，其实没有意义啊，这个四驱就是人家说我冰雪路面就 OK 了，别的咱别提了啊，这个四驱。那么它有一个叫整体主动转向系统，这个呢应该是啊都没有啊，这个参数啊给我写的我以为真有呢，它是叫坦克掉头，四驱版支持坦克掉头啊，这个整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如行坦克掉头啊，真想让你去越野，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啊。那么它这个带可开启的全景天窗，车顶呢带行李架，行李架呢是一个隐藏式的行李架，带了铝合金的轮毂，可开启的全景天窗呢就是开一半的那种的嘛，不是大开的，反正也够。然后有这个就是遮阳帘都有，而且支持声控去开启，这样的配置年轻人比较的喜欢。带一个主动闭合进气，不带主动闭合进气格栅啊，隐藏式的门把手都有。方向盘的皮质的，上下前后4项的调节，多功能的方向盘。然后屏幕呢，前面仪表屏彩色的，9.2英寸，比较的长。那么后尾门我摁的时候它是一个电吸门啊，但是参数配置里边没有说，参数配置里边就正常的说有一个后尾门，别的都没说，这个不应该啊，我感觉他是说错了，因为我实际我确实用了。顶配的时候是一个电吸。 还有呢，支持最大50瓦的一个无线充电。后边呢，它没有配什么电源，但是刚才看到有啊，但是没有电源插座，220伏的电源插座没有，它有一个电源接口，行李舱那儿有。座椅呢是仿皮的啊，前后的稍微我感觉有点硬，但是作为 SUV 正常。电动座椅呢是主驾都是电动座椅，顶配次顶配是副驾有电动座椅，一般的副驾就是手动去掰它就完事了啊。头枕呢都带，加热呢你可以去选装座椅加热，次顶配顶配都有座椅加热，然后后排的扶手也都有46比例放倒，中间的大屏呢是 15.6 寸，说最低配呢是车机6155的啊，6165还6195，然后其他的是8155的一个啊，别的没啥了。然后它这个顶配次顶配支持卡拉 OK 的 K 歌模式啊，全系都有，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但是年轻人应该喜欢啊，挺好，觉得这里搁车里边唱唱歌。音响呢挺好玩，它是顶配次顶配是燕飞立式的音响，12个扬声器，有低音炮，低音炮呢放在了我们说传统车放备胎的地方啊，你把那个帘一打开是个低音炮，所以这个车型呢你要是听歌挺好啊，年轻人即视感一听歌不错，但是我听起来感觉低音炮发闷，就是低音发闷，这个我就不太懂了，可能我耳朵铁耳朵。然后一般也是带8个扬声器，这扬声器还是挺多的啊，远近光都是 LED 的，这一点就挺好的嘛。那么车窗呢不错，全车都是一键升降，摁起来非常的舒服，外视后视镜都带折叠和加热的感应式的雨刷，后边也带雨刷，然后前排呢是多层的隔音玻璃，说是降噪的效果比较不错。我开起来实际上路上的轮胎路噪几乎没啥，安静性还是不错的啊，都没听歌还行。还有后排带出风口双驱的空调，车机芯片四驱版是8155啊，两驱版6155的，这个还行吧，这个没啥说的了，摄像头这些都有，然后超声波雷达比较的多，别的方面就是各种选装。然后有的现在说南方的4S 店呢刚开始上市嘛，就让你选装了啊，得加装，那意思我这个车卖的比较好啊。然后价格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用户去看四驱，但是呢我想说，就你买个次顶配159800和169800，你买这么一个小的车你图的是什么，就是你真拿它去越野吧，这个车你可能舍不得，因为你真把电池造坏了，这玩意儿就是咋说呢，那个保险公司愿不愿意给你修不一定啊，能不能给你索赔也不一定，或者是你说全损，全损的话肯定给你折的非常多，所以你这东西真是磕了电池啊，有点费劲，所以必须得上护板。还有一个你买两驱，两驱其实就完全够用了，两驱呢上129800，119800的呢我们刚才看到也够用，但是稍微的配置有一点弱，弱在哪里了呢，刚才我看啊，它这个弱在一些稍微豪华一点的配置了，日常119800的在南方就足够了，但是呢它这里边缺少的，我看啊缺少的是啥，日常的都有了啊，我看一下，隐藏相同高亮，高亮不同的参数，缺少的就是毫米波的雷达，119800和129800，还有语音唤醒的这个功能，选装的，还有一个是仪表也是一样的，天窗也是一样的，差了一个 L2 级的驾驶，还差了一个什么呀，电池吧，我看电池也是一样的啊，电池不一样嘛，差了一个电池，然后电机是一样的，它的功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长续航呢电池大一点，基本上就是电池稍微大个我看多少度的电池啊，电池稍微大个15度贵了10000块钱，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几乎都是电池钱，所以四驱这个呢就是多了一个电机，别的没啥。 这个车型啊，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就很良心很便宜啊，上来就降价2万，但我感觉啊，这个车啊，奇瑞确实不懂营销啊，这个营销做的不太好。所以这个车型呢，前面奇瑞家的特色就是可能是前三个月最快，最多到前半年都卖的挺不错，后边就开始后劲不足了，主要就是降价呀或者改款呢都跟不上。所以这个车型呢，要么你就现在就跟他抢啊，买一个你就图个新鲜就开，开完了就别的不说了。但是呢，你要说它的竞争力啊，它在开创一个有点像捷途旅行者似的，我开创一个 SUV 方盒子的这种造型，然后去卖，卖了以后呢，就主打年轻人啊，年轻人就喜欢，就看着这个外观走不动路了，然后去买，买完了开两年三年最多他就换车了，他不会长期持有的。然后再主打一个改装，后边改装套件啊，路虎的那些侧边的小书包啊，小梯子呀、啊、车顶行李架啊，肯定会装上啊，就是为了吸引你。但是你说这个车作为家庭日常代步怎么样，小巧一点挺好啊，不会那么特别大。但是呢，前边我觉得肯定将来会改款，因为有点丑，它还是改的稍微的平庸一点会更好。侧面是没有任何问题，里边开着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大幅降价肯定会的。降多少呢？我觉得给它降1万到2万吧，尤其是你买这种次顶配和顶配的，你像那个低配119800，最多也就降到109800，因为109800的这个没有车，119800的产一段时间之后产能上来就会降低。那么这个车呢，它其实之前有前车之鉴的，之前用料非常足的是博瑞，博瑞刚开始卖的就特别好，吉利的嘛，很多都是铝合金的，但是最后油耗高，你说我该用铝合金的都用了，为什么车油耗高？后来呢，博瑞卖的就不好了啊，就一直没冲击成。然后这次奇瑞的这一款呢，你能不能冲击成，我对它打一个问号。虽然你的用料很足，虽然都是铝合金，但是你的车重没有降下来，车重没降下来情况之下，你的电耗就增高了，14.5千瓦，就是百公里14.5到15.5度，接近16度电。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啊，我们去充电，拿这个车如果去跑越野充电的话，你可以算一般充电的话按1块钱一度电算吧，因为不能按家用的，得出去充。出去充1块一度的话，百公里是16度，假如说16度就是16块钱，1.6毛一公里。但是东北的话电耗会增加，一般是冬天如果吹空调翻倍，翻倍情况之下就变成了3毛钱一公里啊，这是在外边充电。如果你跑高速呢，1.6块一公里啊，不是1.6块一度电，这样的话你这个就是16×16等于多少啊，6636/16的6.96啊，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啊，就是跑高速电车不太节省成本，3毛多吧这个。然后你要是跑日常城市，在家里边充电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感觉呢，它的外观很不错，但是得等一等，你要真想去喜欢这车，想买想冲一波，等一等，等年底吧，看看它的优惠能有多少，肯定要有优惠的。然后后续的话，看会不会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因为 QQ 冰淇淋这个车第一批有一些问题，第二批上来现在问题就大了啊。这个奇瑞呢，怎么说，感觉 QQ 冰淇淋那款车它的竞争对手是宏光迷你 EV， 但是质量不如宏光，所以这个车可能也是卖外观，但里边的质量行不行，我们觉得要交给时间去来考验的。所以这就是我看这款车啊，溜达一圈看完之后一些感想，就给大家说到这儿。